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试图结束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的调解人表示，在卡塔尔举行的为期两日的谈判已经结束，他们计划下个礼拜在开罗再次举行会议，以达成停火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对此表示乐观。拜登今日表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加沙停火，但我们还未有实现。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在联合声明中说，华盛顿提出了一项新提案，该提案建立在过去一个礼拜达成的共识基础上，旨在缩小双方之间的分歧，从而能够迅速执行协议。声明说，高级官员将在下个礼拜结束前在开罗再次举行会议，目的是按照今日提出的条件达成交易。实现这一结果的道路已经确定，拯救生命，为加沙人民带来救济，并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表示赞赏调解人的努力。美国国务院今日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礼拜六前往以色列，以努力敲定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礼拜四，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提交的最新财务文件，向公众展示了川普广泛的财务状况。这份最新的财务文件披露的是川普由2023年1月1号到2024年6月30号期间的财务状况。川普通过他名下的度假村和住宅物业获得了5亿1300万美元的收入，同时亦承担了与法律纠纷相关的数千万美元的负债和债务。川普提交的这一份265页的文件包括他的不动产、加密货币收入以及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的同名媒体公司股票等。文件还列出了川普未偿还的债务，包括今年产生的两笔超过5000万美元的债务，其中一笔是纽约总检察长詹洛克针对川普的民事欺诈案作出的4亿5400万美元罚款的判决，另外一笔是欠作家卡罗尔的5000多万美元债务。该作家是一宗针对川普的诽谤诉讼中被判获8300万美元的赔偿，川普对该赔偿已缴纳了保证金，并对该判决提出上诉。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竞选团队宣布恢复和扩大儿童税收抵免的计划，作为经济议程的一部分。何锦丽当日将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政策演讲中详细说明自己的经济议程。何锦丽将保留拜登总统的承诺，不会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增税。此外，竞选团队还概述了他将推动为中产阶级家庭减税的方式，主要措施是恢复美国救援计划中包含的扩大儿童税收抵免。何锦丽的竞选助手表示，这项政策将为很多家庭的每个儿童提供高达3600美元的税收抵免。竞选团队表示，何锦丽还将呼吁为中低收入家庭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提供最高6000美元的税收减免。除了扩大儿童税收抵免之外，何锦丽还将呼吁为那些从事低收入工作不需要抚养孩子的个人提供高达1500美元的所得税抵免。这些税收政策将成为何锦丽经济纲领的核心。最新数据显示，南韩海军总署今年上半年查获的入口假冒商品中 80% 以上来自中国，涉案中一半以上来自法国奢侈品牌香奈儿的仿制品。礼拜四，南韩国会企划财政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引述海军关税厅的数据表示，今年一至六月，海军关税厅在口岸查获的侵权商品共34件，涉案金额是934亿韩元。从来源地来看，自中国入口商品共24件，入口金额781亿韩元，占整体的 83.6%。从商品来看，今年的手袋仿冒最多，总价值653亿韩元，占 69.9%。其次是服装，价值196亿韩元，占21%。 南韩国会众议员朴成勋在报告中称，随着海外直接采购的增加，中国假冒产品的销量亦是增加，为了防止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必须建立一个更严格的网络来打击这类假冒伪劣商品。伦敦证券交易所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俄罗斯通过海运出口的燃料油和减压柴油大部分都运往了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成为俄罗斯海运燃料油的最大入口国。路透社礼拜五报道，交易商的数据亦都证实了这条消息。路透社话，上个月俄罗斯燃油和减压柴油的海运出口量比六月份增长 7%， 达到约405万吨。据称，俄罗斯炼油厂完成季节性维护，对燃油和减压柴油的出口增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自从2023年2月欧盟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全面禁运生效以来，亚洲国家一直是俄罗斯燃油和减压柴油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2023年俄罗斯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俄罗斯去年一共向中国提供了1亿0700吨的原油，相当于每日向中国提供214万桶原油。今年7月份俄罗斯港口对中国的直接燃油和减压柴油的发货量环比增长 18%， 达到70万吨。
礼拜五在泰国议会选举中，政治新秀前总理他信西雅拿的细女佩通坦西雅拿当选为泰国新总理。据路透社报道，佩通坦西雅拿赢了议会近三分之二的支持，轻松获胜，成为泰国最年轻的总理。而就在两日前，他父亲的盟友他威信被泰国宪法法院解除了总理职务，原因是任命了一名曾在监狱服刑的部长，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佩通坦将成为泰国第二位女总理，亦是继他姑姑英奈和父亲他信之后，第三位担任总理一职的西雅拿家族成员。37岁的佩通坦之前从未在政府中任职，他上台后将立即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陷入经济的困境，来自反对党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他所在的为泰党声望不断下跌的危机，包括该党还未兑现5000亿泰铢的现金发放计划。日前菲律宾披露，中共对美国军方最近在菲律宾部署的中程导弹系统表示极度担心。礼拜五，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在同外国记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个月在老挝举行的东盟会议边会上，他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谈话。王毅表达了中共对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的担心，当被问及中共具体担心乜嘢嗰阵，马纳洛话：王毅声称美国导弹系统嘅存在有可能会破坏稳定，而马纳洛话俾王毅知，佢哋唔会破坏稳定，导弹系统只系暂时部署喺菲律宾。今年四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表示，佢哋首次喺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咗具备中程打击能力嘅提丰导弹系统。提丰导弹系统可以发射对陆攻击型标准陆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两种导弹都可能在台海潜在冲突的开场阶段阻碍中共防空系统，从而令美国海军能够随后调动大型军舰。礼拜五，中国主要的晶片设备制造商中煤公司表示，它已经就美国国防部将它列入涉军企业清单一事向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地区法院提出诉讼。中煤公司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客户包括中芯国际等主要晶片代工厂。中煤公司在声明中说，他们认为美国国防部将它认定为涉军企业的做法错误，而且毫无根据，违反正当程序。今年一月，美国国防部更新了根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制定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中煤公司名列其中。 据中国媒体界面新闻报道，这个是中美公司第二次被列入该清单。2021年1月，美国国防部就曾将它认定为涉军企业，但中美提出申诉还提供证据之后，同年6月被由清单中拿了下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在今年6月解释说，中美公司再次被认定为涉军事企业的直接原因是，它曾在2019年获得由中共工信部参与颁发的黑石机械列产品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奖。礼拜五，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悉尼表示，澳洲和美国联合生产高超音速导弹，可减轻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压力，还在印太地区增强对中共的威胁力。正在悉尼访问的麦考尔在接受采访时说，澳洲生产尖端武器案例显示，美国通过简化对敏感国防技术的授权流程，以及在9月1日开始对澳洲 70% 国防产品出口免签许可，来加强本国在先进武器开发领域的竞争力。澳洲官员在前一日星期四亦表示，澳洲、美国和英国已经消除了澳富斯合作伙伴之间重大国防贸易壁垒。麦考尔说，今次的出行的重点是澳洲和美国和英国的奥库斯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涉及美国和英国协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中共同研发其他高端防卫科技，包括高超音速导弹、水下无人机和量子技术等。礼拜五，中共海关总署发表声明说，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猴痘疫情再次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中国将在未来6个月内对入境人员和货物进行猴痘病毒监测。据海关公布公众号公布的声明说，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的人员如接触过猴痘病例或出现发烧、头痛、背痛、肌痛、淋巴结肿大、皮疹和黏膜疹等症状，入境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声明说，海关人员将会依程序采取措施采样检测。声明还说，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而且被污染或有被污染可能的交通运输工具、货柜、货物、物品，按照规定程序实施卫生处理。世界卫生组织今个礼拜三宣布猴痘病毒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个是两年来的第二次。今次疫情爆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病毒感染已蔓延至邻近国家。今年截至目前为止，已有13个非洲国家报告了17541宗猴痘病例，其中517宗死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